各位姊妹早晨，今日咧就系澳门宣教主日啦。但系首先要好老实讲嘅，我自己系未曾参与过本会嘅澳门宣教工作，所以咧亦都未有机会咧去探访同埋接触即系澳门堂嘅弟兄姊妹啊。所以咧，如果要我去同大家分享本会喺澳门嘅宣教工作嘅话咧，咁咧小弟一定唔系合适嘅人选。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咧，可以睇翻今日嘅周刊麦伟华牧师嘅文章，又或者咧，甚至直接啲，大家好啦，因为有梁礼年会你喺当中啊，想知多啲咧都可以问佢，相信咧佢都会好乐意同大家分享多啲。不过正正今日咧系澳门宣教主日，而我咧又唔能够同大家分享到本会喺澳门宣教嘅状况，所以咧我会做一件事嘅，就系我会将焦点放喺宣教本身。宣教的这件事上面，藉着今天的经课经文罗马书和马太福音，我们可以发现到有关宣教的一些学习。让我们先一起去看罗马书。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有关于宣教，就是为什么要宣教，有什么驱使一个人去宣教呢？罗马书今天的经课经文是第十章开始，5-15节。不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会很鼓励大家，你手机也好，实体圣经也好，因为我们需要看前多一点。经课经文由第五节开始，但是我们是需要看第一 到第四节的。因为很实际上一个问题，就是经文第五和第六节，大家会见得对关于律法的义，摩西的义和信的义，我不知道大家看下去有什么感觉。其实这两节经文实在是延续经文的第二到第四节，所以如果我们纯粹看第五节开始看的话，你未必很明白为什么会突然间提出这堆关于义的一些解释的原因。不过我又不是想跟大家探讨何为义，纯粹是我想告诉大家，经文由第二节开始直到去第十节，其实保罗都是解释什么是真正的义。简而言之，真正的义呢就是耶稣基督了。讲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句讲完了，就是耶稣基督。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详尽去解释什么为之义呢？因为经文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就会开始见到一些非常熟悉的经文。之前那些义你可能觉得很头痕，但是第九到第十节你就会觉得非常好了。因为第九节这样讲，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就是这样讲，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大家可以简单一点去理解，原来保罗要去解释乜嘢系为之真正嘅义，去解释呢一个义嘅目的，系因为只有明白同埋认识真正嘅义，人先至能够得救。其实保罗嘅重点咧，唔系放喺义上边咁简单，佢系想放喺得救上边。当然义嘅解释同埋理解都好重要，但系其实到最终极咧，佢系想去到得救。唔单止第九节同埋第十节重复咗两次关于得救。深水清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还未讲经文的第一节，因为经文的第一节就带出了得救这个重点，也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心声。保罗很真诚，也很郑重，发自内心地去讲这句说话。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渴望的和向上帝所求的是以色列人得救。听清楚了，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渴望同埋向上帝祈求嘅系以色列人得救啊！大家用心去感受一下，保罗喺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心里边嘅嗰种渴望，佢嘅心嘅状态系点咧？何谓渴望？佢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想，渴望到个咩地步咧？就系呢一样嘢，我渴望到要向上帝去祈求。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曾经对某啲事物有一种渴望。通常我们渴望一些东西，你先会用自己的一些方法去得到，即是我很喜欢电话，储钱买电话类似。但是呢，这里讲的一种渴望到一个程度，一个地步，甚至乎需要向上帝去祈求的。很明显呢，这件他渴望和祈求的事，真的要是上帝才能够给得到他的。对保罗来说，这件事真的非常非常之重要，他才会呢 去向上帝去祈求。而保罗向上帝祈求啲乜嘢呢？系咪关于佢自己可以拥有得更加多，又或者系可以得到更加多嘅嘢呢？原来唔系、哦，保罗所渴望、所祈求嘅，竟然系以色列人能够得救。嗱，千祈唔好睇小呢一句说话，因为呢一句说话咧系出自保罗好真诚嘅一个表述。呢句说话系反映紧保罗佢自己一个生命嘅状态。佢嘅生命状态系咩咧？佢嘅心之所向啊！佢个心指向边度？佢个人指向边度？佢人生指向边度？就系、是、一种渴望人能够得救嘅一个状态，一个渴望人能够得救嘅状态。弟兄姊妹，假如你听到呢度，你都觉得同今日嘅主题，又或者系同宣教有啲乜嘢好直接嘅关系呢？我哋讲紧宣教噶嘛，主题系嗱，我直接话俾大家知啊，宣教之所以会发生，同埋过去咁多年一直都不断发生。的原因就是正正因为有人内心有一种渴望，渴望到要去向上帝祈求，在他们的心目中某某人、某某民族、某某群体能够得救。并且这种渴望呢，渴望别人能够得救的心呢，其实正正就是宣教之所以会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起点。一个渴望别人得救的心，就是宣教发生的起点。假如宣教需要一个起点的话，这个起点必定是使人能够得救的渴望和向上帝的祈求。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去讲，就是首先大家明白了宣教的起点就是那种渴望和那种祈求，那种得救，记住这几个重点。但问题就是你有一种渴望，你有一种祈求别人得救的话，我们需要将这件事演化成一种实际的行动。因为宣教大家都知道必定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嘛，是吧？我们一起去看经文的第13到第15节，跳到去13至15节。保罗刚才有讲到，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呢，其实个得救之所以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去发生，记住了，为什么这些人或者这个群体可以得救，是因为他懂得去求告主名。所以呢，当你渴望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国家甚或乎能够得救的时候，所以你指紧的是希望他都懂得去求告主名。但是呢，你之后就会想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想他求告主名，他就可以得救嘛。他怎样才会去求告主名呢？假如他呢不信这个上帝，即是他不信上帝，他怎会求告上帝呢？要他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假如他们从来都没听过上帝或者没听过耶稣的话，他们怎样可能会去相信呢？假如没有人去传讲的话，即是没有人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那他们怎样能够听得见呢？假如没有人去奉差遣进入去这个群体，那样又怎会有人去传真正的得救之道呢？我刚才一口气问了很多个问题，其实正正就是经文第13至第15节保罗所提出连续几个反问。反问是一种有力的方式的，你听得多呢、很有力，但你听下去会有少少头晕。反问其实是一种肯定的，即是其实一定要这样。所以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不要用保罗那种反问的方法去讲，然后直接给多一个保罗想提供的一个答案给大家。其实保罗是描述紧一个有关于人参与在一个使人得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宣教的流程。这个宣教流程其实是怎样的呢？就是首先要有人去差遣，同埋有人要去接受差遣，然后这些接受了差遣的人就去到某些群体、某些国家去传讲耶稣基督。咁当你的人或者群体呢，或者国家呢，听得见了，听到耶稣基督了，就认识了，认识耶稣基督，又相信了，相信耶稣基督。咁当他们相信了之后，他们就会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咁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真正这样得救了。但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宣教流程，亦都是保罗刚才几个反问他很想带出，就是要使人得救，其实就是进入这些这样的流程里面。弟兄姊妹，见不见到刚才我所讲一开始宣教的起点就是哪里呢？原来就是人心里面渴求上帝，他心里面有某些人、某些群体、某些族群是能够得救， 并且那些人愿意进入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所以宣教从来都是由心开始的，一个想别人得救的心，然后就进入一个行动了，就是有人去差遣，有人接受差遣，然后接受差遣的人就去传扬。弟兄姊妹，见不见到你如果一开始不明白什么是宣教，去到这个时候你开始感受到什么是宣教了。其实我们中国或者是香港，纯粹讲香港，基督教发展可以说时间是非常之不长的。因为你如果从香港开埠的日子开始计算香港基督教历史的话，其实呢是百零未到二百年的，大概180多年。至于我们香港基督教的历史是怎样开展的呢？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起点，即是循道在联合教会，有循道都有卫理，都有不同的时间做起点，不过其实都是同样曾经有人，记住了，曾经有一班人为到香港、为到中国、为到华人能够得救，他们内心渴望，并且他们求告上帝，最终呢有人差遣他们，而有些人呢接受了差遣就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他们来到之后呢就传扬耶稣基督，然后呢在百多年之后的我们今天就坐在这个地方了。其实呢我们都是过去宣教士来华宣教的一个成果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然呢今天的香港教会呢其实都已经非常之成熟，我们呢已经由外国宣教士建立教会，直到今天由华人自己独立运作回我们自己的堂会。但我们都不能够忘记的，我们就是宣教的得益者，不要觉得宣教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宣教的得益者。各位弟兄姊妹，为到过去曾经有人记挂住我们能不能够得救，以致踏上宣教之旅的前人，除了我们这样去感谢他们无私奉献之外，其实我们都可以尝试去问一下自己，过去我们真的没什么机会，或者是不清楚什么为之得救，但是因为前人的努力和渴望，今天的我们都应该已经知道了。那去到我们呢，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一种渴望，我们有没有渴望别人能够得救，有没有渴望有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族群，甚至乎某一个国家能够得救，并且向上帝这样去祈求呢？假如有人再问你什么是宣教的时候，希望你会醒起今天这篇道，甚至乎藉着保罗的这番说话，让人都去明白和懂得究竟什么为之宣教，你自己懂得怎样去答。其实呢再进深一点，我很想挑战大家，会不会想一起去尝试去接触和认识更多关于宣教呢？有没有人真的有感动要奉差遣去传扬，参与这个使人能够得救的行动呢？最后了，很快去到最后了。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宣教的实况，就是我们当我们知道宣教的起点和宣教实际怎样去运作，中间有什么要发生，我们最后要讲到关于宣教的实况。刚才讲到那种内心火热希望人得救，去到那种有人差遣，有人被差遣去到不同地方去传扬基督，然后人认识基督之后使人得救，听下去其实整件事很浪漫和很热血的。但是去到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宣教的一些实况。刚才讲到了宣教开始的时候，有人有得救、使人得救的心，有行动。不知道大家都会有一种想象，就是当我们这样去讲到宣教，就好像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宣教士啊，去到走出来说，哎，我有感动啊，要去哪个群体将福音带到去那里，然后呢我们就有一班人去差遣他们出去了。这个成为宣教士的人去到某某地区，可能是海外啊，通常我们讲宣教都是讲海外啊，这些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当然近一点的地方好像澳门很难叫做海外的，甚至乎是内地都很难叫做海外，但是不过都算是境外了，都是叫做离开下香港边境，是要出境的，是要护照的，甚至乎要回乡证。刚才提到香港也是过去宣教的对象，今天香港教会呢是宣教成熟结果的一个美好结果来的。香港是一个成功例子， 當然啦，我哋今日嘅呢個成功例子，我想講背後係好多嘢支持嘅，包括咧我哋係呢個地方有宗教自由，嗰種宗教自由就賦予咗我哋咧，只要有人想，只要有人願意咧，就已經可以好直接咁樣去同人分享信仰同埋講耶穌。不過我想講個實況就係、喺香港出現嘅呢種成功，其實係好少有嘅，唔係宣教嘅必然結果嚟嘅。實際上香港以外的地方，你要去宣教，你要去到不同的族群，很多時呢他們對於基督教呢不是很信任，甚或乎呢是排斥的。這個時候呢，作為宣教士要將福音帶給當地的人呢，其實是不能夠直接跟人家說信仰，不能夠直接跟人家說耶穌的。甚或乎如果他們這麼直接地去做的話，他們的生命很快就會有危險了。所以呢，其實去不同地區宣教呢，是要做很多預備工作，要用很多的時間，定很多的策略。不過最後可能成效呢是甚微，甚或乎是沒有成效。很多時候這些處境呢，反而是很多宣教的一些實際情況。你聽下去，喂，其實宣教都挺不順利，挺不成功的，那是不是會很容易令人放棄呢？但這個時候我們要調回轉，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了，宣教的果效和成果是否来自于人的呢？是否我差你去，我比较多资源你，这个人又愿意去，他又很醒的，就会代表宣教顺利呢？是否代表我们有更多资源和去投放，就代表这个宣教士带来成功的福音就叫成功，宣教就要成功呢？我们不得不一起去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今日经课经文。我相信回了教会一段日子的朋友，甚至乎是回卫中的同学仔，一定对这段经文不陌生的了。因为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一件很代表性的事，这件事件呢、就是讨论度都非常之高，它有关于耶稣基督呢在水面上行走，这个是神迹啦，然后彼得呢又尝试想在水面上行走，结果呢他又跌了落水，耶稣浮起的这件事件。其實大家可能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你又覺得喂這件事跟宣教有什麼關係呢？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嘗試用宣教的角度和導向，跟大家結合這段經文去明白理解究竟宣教的重點和重要性究竟在哪裡。經文開始講到，我都會講一講我經文發生什麼事，以免有些朋友是未聽過。耶穌因為想獨處，他說當時其實很多人圍著他，他就催促門徒先上船去對岸，他就解散一下人群先，然後耶穌就上山去禱告了。聖經描述呢就非常之靚，很有畫面的。他說那時船已經離岸已經有幾里了，一段距離了，但就不是很順風的，是逆風的，所以海浪都有點大。在就快天光的時候，耶穌就完成了他的禱告了，他就回去找回門徒，就在海面上去行走啊，行到去架船嗰度。聖經呢，你如果描述睇到呢，好似耶穌即係描述到耶穌講到好似散緊步咁樣，慢慢行緊去架船。但係二十六節咁樣講啦，耶穌喺海面上行走嘅時候，嗰班船上面嘅人見到就驚啦，甚至乎門徒都驚啦，覺得喂呢個鬼怪嚟嘅，驚到一個地步就係要喊叫啦，咁樣大家好驚啦。耶穌呢個時候聽見到佢哋咁樣，即刻同佢講：喂，放心，係我啊，大家唔使驚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耶穌的心理狀態和班門徒的心理狀態是幾咁大差異。耶穌就好似散緊步，但係門徒就好似哇驚到要喊埋出嚟。但係呢個時候突然間有一個門徒，佢舉手，我揈下手啦嚇，佢係彼得好勇敢啊！佢就自動請缨出嚟同耶穌講：喂，主啊，如果係你，請你叫我喺水面上行到去你嗰度啦咁樣。其實咧，彼得呢個動作咧，我唔知道大家覺得會唔會好得意啊嚇？其實這個是一個不是必要的動作的，但是彼得真的這樣去做。彼得是做著耶穌做著那件很神奇的事，是不是？耶穌在水面上行走很神奇，彼得舉手我都想在水面上行走，然後這個時候耶穌就直接答他、你來吧這樣，然後彼得就在船上面落水走了去耶穌那裡。聽起來都好像 又勇敢又主動，但是走走本來好地地的，因為開始見風浪大了就怕了，驚嘅時候，彼得咧就沉落水啦。要呢個時候，佢即刻嗌：喂，主啊，救我啊！咁樣樣，耶穌即刻咧伸手拉住佢，仲送咗一句説話俾佢，就係、是：呢個小信嘅人點解要疑惑？最後咧，佢哋都一齊上船。上船嘅時候咧，大家就見到最後一句説話：你真係上帝嘅兒子。 故事讲到呢度同宣教有啲咩关系呢？头先我想讲就系用个宣教导向去出发。其实咧，我哋可以将彼得视为一个宣教士嘅，佢个心路历程佢嘅经历，好似宣教嘅，好似一个宣教士，佢喺船上边落水行走，就好似点样样咧？佢好似踏上一个宣教嘅旅程。呢个旅程系由耶稣开始，然后彼得举手，我都想踏上呢个旅程。因为宣教旅程本来就是背后啊，就是耶稣基督是未知，同埋需要冒险，同埋同时经历紧上帝奇妙作为嘅旅程。呢几样嘢喺彼得举手话要落船去行走喺水面上嘅时候，其实是一样。彼得由佢看见耶稣基督有感动要喺水面上行走，耶稣基督回应佢呢个感动，让到彼得落水，然后佢真系落水去呢个行动，短短技术。其实就是跟刚才提到宣教的起点和行动非常相似，他一开始有一种渴望，然后去祈求，然后就奉差遣，然后就去行动了。至于马太福音这里怎样透过彼得帮助我们去理解宣教，因为呢彼得在门徒之中是很少数，甚至乎是唯一一个会举手说要好像耶稣基督那样在水面上行走，并且他是真的踏上这个旅程的那一个人。就好似宣教士咁样样啊，佢对于某个群体有感动，希望佢哋能够得救，然后即系唯有佢啊，通常都系噶啦。然后接受差遣，真系出发踏上宣教嘅旅程一样。而彼得嘅旅程就好短啦，喺水面上行走啦吓。咁宣教士当然就唔系啦。我哋又会见到咧，彼得喺呢个咁短嘅旅程上边，喺水面上行走里边，佢经历嘅过程里边，又出现咗一啲状况。个状况就系啲风一强咧，就惊。惊到佢要沉落水，呢、这个时候耶稣就救佢。突然间咧，同佢举手要喺水面上行走嗰种勇敢咧，好短时间你会见到个好大嘅落差。嗱，其实咧呢种咁样嘅状况，好多时咧真系喺去宣教嘅人身上边都会发生嘅。一开始其实都好勇敢嘅，但系去到去经历嘅时候咧，就会惊啦。嗱，对于彼得嚟讲，风浪一强咧，佢就惊；对于宣教嘅宣教士嚟讲咧，未必是当地的风浪很大，很多时候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生命在当地受到威胁，都会的，有些是战乱地区，可能是他们很努力了很久都没有任何的成果，他们很想放弃，甚至乎可能有很多病痛啊，或者是家人有事，这个时候会怎样呢？他们都会想放弃，都会气馁的。他们都会怎样呢？他们都会祈求耶稣基督要去拯救这个很勇敢去宣教的人。宣教从来都不是一个浪漫的旅程来的，因为实在在这段路途上面失败和阻拦是多过所谓的成功。所以刚才讲到我们香港很成功，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事实上在宣教的历史上面，很多无名的宣教士，为什么是叫无名宣教士呢？因为他们甚至乎在宣教旅途开始没多久，甚至乎开始之前已经是迎接死亡，就真的已经死了。这个才是宣教真正的实况。话虽如此，虽然彼得他真的不是很成功，彼得的不成功其实就是宣教实况，但是我们还要去宣教，摆明不成功。我要看回经文最后一节，我们见到些什么，这句说话其实非常重要。圣经这样说，在船上边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大家留意船上边嘅人，佢唔系讲紧门徒，系讲紧船上边嘅其他人，可能系未相信、未跟随耶稣基督嘅人，竟然话你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其实虽然彼得佢系跌倒，但系船上边嘅人同样咧，都系因为彼得去认识到耶稣基督。同样啦，受差遣去唔同地区宣教嘅宣教士，或者会跌倒，或者会唔成功。但是个重点不是摆在成功上面，重点是耶稣基督的名同样因为他们的跌倒或失败，让到不同的地域的人都能够去认识，原来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名才是个重点。各位弟兄姊妹，原来耶稣基督并没有邀请我们成功，你记住，没有邀请我们成功做任何事，包括宣教，包括要你去侍奉，包括要你去传福音，没有邀请过要你成功的。他邀请我们什么呢？他邀请我们去回应。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各国各族的人都会知道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有得救的盼望。记住，不是邀请我们成功，是邀请我们回应。原来宣教重点不是我们有几咁成功，而是当我们这样去回应耶稣的人，别人就在我们的身上面看见和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最后了，弟兄姊妹们，真的有感动受差遣去海外宣教、境外宣教的人其实真的不多，甚或乎会很少，至少希恩堂没有先，现在甚或乎本会都是非常少。但当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要支持，是吧？并且我们自己都要努力。在上帝邀请我们的地方，可能他不是邀请你去海外境外宣教，是邀请你们的地方，可能是你生活的地方，可能生活的圈子， 你接触到的一些人或者是社区，他邀请我们什么呢？去回应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去问我们的问题，你想不想他们得救呢？如果耶稣基督现在问你，那些在你面前的人问你，你想不想他们得救呢？这样上帝有没有邀请你去参与这个旅程？他有没有要你一定去成功？你有没有回应他的邀请呢？我今天的讲题其实有一个隐藏讲题，就是宣教就好像在水面上行走。我相信其实不单止宣教，我们的人生，我们很多的侍奉，很多时间，其实都好像在水面上行走，是好像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我们要的不是到整件事很漂亮很成功，一开始很热血，然后热血结束。实况就是我们很多的未必成功，中间会跌倒会失败，但是我们可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并且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应上帝的邀请，然后其他人就会藉着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帮助希恩堂，帮助弟兄姊妹们，你们的生命都能够去回应耶稣基督的邀请。不是要你成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成功的，我自己都不够胆说自己成功的，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水面上继续去努力去挣扎，让到其他的人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愿主赐福给大家。